先读一段神的话语，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。约翰福音第五章，我们用重生的方法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五节。 也是借着这些神迹奇事，这个地方医治这个病人38年的病人，有很多人讲它是一件神迹奇事，可是在圣经原文里头讲的它是不是用神迹奇事来讲，乃是用英文字是 sign， 中文就是一个表记，是一个 indication， 是一个表记。那么在约翰福音里头讲到了总共8个神迹奇事，有8次的表记，这8次呢，它的都是它表记件什么事情呢？它表记的就是约翰福音的重心，它就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。还记得第一次第一个表记是什么吗？大家都知道，电水为酒，电水为酒是神的儿子，一个死的生命，水是没有活力，一个淡淡毫无味道，怎么变成一个酒丰富？酒是代表喜乐，代表丰富，它是生命的活力，不是说让水可以改变能变成酒，乃是只有主耶稣自己的生命点活进去就变成酒。就像我们一个原来的人是个老的罪人，我们中国的传统5000年的教育就是让我们怎么样行善能改善自己，改5000年，人类历史的记录是失败的，没有办法，怎么才能把这个水变成酒呢？只有信耶稣基督，这个属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一下子就活了。但是这个电水为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它是发生在什么场合下？就是在你们吃饭的时候，是在结婚的宴席上。结婚这件事情太重要了，这几个礼拜新闻界也搞得乱七八糟，同性恋结婚，知道 有一个 clerk， 因为他不认证这个事情，被拘禁监狱。结婚呢是一男一女，在这之上更重要的，从创世纪圣经一打开，第一卷书就是创世纪，从第二章开始讲婚姻，造了一个男人，让人独居不好，所以要一个配偶。两人合为一体，离开父母成为一体，这个是神的心意，在婚姻里所定的。等到最后在启示录的时候，最后卷书到最后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，讲了什么？羔羊婚娶的时候，又是婚礼结束，开始婚姻开始，圣经的一开始婚姻开始，结束的时候，圣经在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，讲到羔羊婚娶，它的特别的意义是讲的。那个羔羊就是我们主耶稣要迎娶的，他的新郎新娘就是教会，就是你我。那在以弗所书第6章讲的特别的清楚，特别的讲的好，这个婚姻是怎么回事，讲的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他特别的讲到在那么一个场合下，那个电视会讲的一个事情。第二个呢是什么？是那个大臣的儿子，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。那个大臣的儿子要病，他跟这个地方有点距离，这个是38年的病人。第4章呢，也是大臣的儿子是病，主耶稣医治他，但是跟这个医治有什么区别？那个圣经讲的非常清楚，第4章里面说，大臣的儿子病要死了，主耶稣跟那个大臣讲说：“你现在回去吧，你的儿子，他们说你治好了，他说你的儿子活了。”所以那个治病是死和活的区别，信耶稣就有了，不信耶稣活着得治死。到了第3次的这个表征，就是这个地方讲到，这个是能医治的。瘫子会不会死？这个人躺着不一定会死，但是他没有能力行，他没有办法行，他想走。立志行善有个我，但是行不出来有个我，这是一个人所说的东西。所以同样是病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么等到第4次的时候，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5饼2鱼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吃了我永远不渴，喝了我永远不渴。然后接下来是到了约翰福音的第9章第6节，是讲到那个瞎眼。生来就是瞎眼，不认识神，在黑暗里 耶稣就是讲了他自己的身份。然后接下来在第下一个第六个诗是讲到拉撒路复活的事情。神的儿子什么？神说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，讲了他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那最后还剩两个，讲了六个，最后还剩第七个是主耶稣自己复活是一个丧。主耶稣自己的复活和他让拿撒路复活是两个事情。即使前面讲的这两个病，一个是要死了，他活过来。前这个地方拿撒路复活是信主的人，他活着也不死；不信主的人死了也是活着也是死。所以他有很根本的区别。那主耶稣自己的复活是什么？他胜过死亡，他胜过了阴间所有的权。跟拿撒路的复活是不一样，这是第七个神迹。最后一个神迹是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打鱼，他们打了一夜，什么也没打到。主耶稣在湖边烤着鱼，问他们小子们有没有吃的。他说我们一夜打鱼，这些全是职业的渔夫，打了一夜什么都没打到。就是主耶稣用撒网的鱼就把他拉出来。打了多少条鱼？153条。然后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抽出彼得三次，你爱我，你爱我比这还深。彼得一次一次的认识自己，把标准一点点加上去，他知道他自己不爱神。他虽然嘴里在说主啊，你知道我是爱你，但是用了原文的这个字，希腊文的这个字，级别在下降。知道他原来觉得自己很爱神。后来一点一点把这个字的意思加下去，就感觉那么可怜。他说这三次的头发他是以喂养不下，以牧羊不下，以喂养不下。这是一个神的，在这个约翰福音里头八次的表征所表明出来的，我们的耶稣是神的，这是一个中心，这是一条主线。所以那我们带着这个主线上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来看看它在这短短，因为今天我们有时间把这篇讲完，如果有可能后的可能会快速过去，就让我们集中在这个地方把它来看一看。这个首先哈，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马上给了我们一个光景，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福音，如果有福音朋友我可以侧重的再去讲一讲，讲到不信的人的观点是什么。如果我们中间都是已经蒙恩得救的，我们就讲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这段圣经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是什么。那好，你看这个地方呢，他特别讲人呢总是在地上，他像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儿女，他总是在地上，就好像在信仰里你能抓到一点，你能抓到一点保护是在哪。这个地方第一节就讲到一件事，这是有什么到犹太人的一个节气，是个节日。当然我们有很多分析它是什么节，我们这地方圣经里也有这个节。节日什么是给人带来欢乐，过节嘛，高兴的事。因为我们在信仰里的话，我们有点喜欢。然后第二节马上讲到这个事情，他们就去耶路撒冷。在耶路撒冷是什么？耶路撒冷是神的京城，它是神的同在的域，它是给人一个什么？给人一个很平安，一个很尊严的地方。人一到那个地方肃然起敬，到了京城的地方是人一个肃然起敬，所以有一个尊严，一个平安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是有什么？有要追求这样的感觉。不但高兴，还要有这种尊严和这种平安的感觉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又靠近一个门叫羊门。这一讲到羊门啊，就知道它是羊圈。这些羊啊，只有在这个羊门里头，它才有一种什么安全感，有一种被保护的感觉。看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有没有一种被蒙保护、一种安全的感觉？有啊，有这种平安的感觉，有这种安全的感觉，蒙保护的感觉。这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感觉在。然后呢还有一个池子，这个池子名字很特别， 叫做别舍，英文名字就叫做 Bethesda。 你知道美国这个 Bethesda 在哪里呢？华盛顿的北边郊区，这地方很特别，这是美国的最高级最高权威的医疗机构，叫做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， 在，所以是解决人健康的问题。这你看这个池子就叫做 Bethesda， 它的原文意思是什么？它是给人种怜悯，怜悯是 Serenity。所以你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都是祷告求怜悯蒙恩惠，能够受到帮助，对不对？你看这都是我们基督徒光当有的一些正常的光景。然后呢旁边还有个廊子，这廊子里面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病人在休息，所以这个廊子是一个保护，是一个很 tangible。 你看我们这些信耶稣的，我们都有地方坐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，怎么样？有节日的喜乐，有耶路撒冷的尊严，有羊圈的保护，有别施达的怜悯和慈爱，还有这个廊子的居住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我们信神这些好处都能跟别人朋友讲起来。可是这廊子里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第一，它是什么？是躺着的。然后呢，是从下雨，然后是血气枯干，总而言之，许多病，这些都是病，而且是怎么样？不能行走，是躺的。圣经里的关系到行走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就是什么？我们生活的表现，健康知识。而这群人是躺的，没有什么健康。然后呢，是血气枯干，这个身体很软弱。然后有瘸腿，那是更不能走。有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啊，想到我自己，常常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神的恩典下，在神的怜悯下，在神的尊严下，自己就躺在那里，没有能力去恢复健康，没有能力去跟随主，就像一个瘸腿一样，没有能力去跟随主。说来吧，跟随我，我说舍不得，我跟不动。因为那个弟兄，因为那个牧师，因为那个长老，因为这个，反正原因都是别人，责任都是别人，不是自己。有的时候自己血气不断，读经读不下去，祷告不出来，就是那个血气枯干的那种东西，就在那种什么病态下。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可怜到一个光景的时候，常常会坐在。这段话如果说我们福音朋友可以把它再讲一下，福音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得救就从这个角度去讲，并不是救恩临到我们一下子就变，并不是救恩，但是这个救恩一定会引我们去改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放那个说明这些工作是神的儿子做成，只要是神的儿子，他就一定能做事。可是我们现在要知道自己过了一个什么光景，那我们心态是什么样。然后接下来他在第三节后边和第四节的时候，后写的那段话是加上去，有关于天使能下的角度，然后第一个下去就能治，所以我们先可以把这段先过去。然后第五节呢，他就说到那里有个人，他是病了38年。对38年可能有很多解释，但是我们现在去想，我先就从38去讲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人的一生是多少岁？强壮的可以到多少岁？38年过了多少？我不知道，我不认为我是强壮，可能就是70岁。38年已经过了一半，生命里头一晃就过去了。你觉得他在那石头边上看了38年很久？我看看我自己，人的一生就是70岁，我不是那强壮的，我指望活到80岁，所以一晃就过去了，大半生就这么过去了，这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。不在几年前，我刚刚在天神聚会的时候，就是20几岁，年轻人，一晃 我儿子都比我那个时候的年龄大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所以一个紧迫的感觉。然后再想想这过去的这38年里头，自己还跟这个人差不多，躺着的时候多，血气枯干的还常有，贪绝对有的是，反正许多的病一直到现在就没断，不是健康的病，是属灵的病，一直就没断，38年就这么过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定要借着这些圣经提醒我们自己，看看自己，还有这是38年，是件很实际的事情。是耶稣的看见他的时候，看见他好，知道他那样。你说我躺着的时候，别人不知道，这个连我家人都不一定知道，还觉得他不错，我们来去聚会，然后这个礼拜五又查经，又祷告，又什么的，挺不错的。但是主耶稣知道，主耶稣一看见。看见他是躺，你知道他病有多严重，你知道他病了多久，就会躺，就要痊愈了。请问，我们自己如果有生病的时候，神来到你跟前，跟你说你要痊愈了，你什么感觉？你什么反应？要，赶快治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这个病人是什么态度？这个病人回答说，第七节。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，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在我前头下。他想不想得医治？他想，但是有没有那个 motivation， 有没有那个迫切感？反正从这段话我读出来没有迫切感，他没有。这就是我们，我常常想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夸耀迫切的。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冷不热的，神啊，你要愿意的话，他这话还挺属灵的，祷告起来还挺顺。神啊，你愿意的话，学着这个学着主耶稣的祷告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而是按照你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祷告起来是言语很属灵，让别人在祷告会里听着你的祷告也很属灵。可是神知道。看见他，知道他，知道他病了，知道他病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得病那么可能痊愈，希望痊愈，但是自己呢，已经没有那个信心，没有那个动力。所以主耶稣来找我们的时候，他称主耶稣什么？神主没有，夫子。巴不得当主耶稣向我们讲话的时候，能知道我是谁。就像那个小撒母耳一样，当耶和华在呼叫他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是谁。但是当他知道的时候，他是神。所以巴不得当神在呼叫我们的时候，在后世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他是谁，千万不要当。但是你看，他没有什么动力，他有盼望，但是他没有希望，不觉得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，他不觉得。所以他说，别人下去，我下不去，没有机会。所以他也不迫切，也不说你能不能帮我抬下去，在这儿那个洞的时候，天使下来搅动的时候，说你把我第一个放下去，他也没这个要求，他也没这个要求。可是呢？神跟他讲句话，神问他你要的权利，这是不管我们当时的心态是什么，是很迫切、很渴望，还是说无所谓？但是神要问我们自己要愿意。所以当这个接下来，主耶稣说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起褥子走吧。”如果他还在那儿，夫子你在说什么？你说这管用吗？但是没有，他自己有性格顺流的表现，确实非常重要。当神向我们讲话，我们要有顺性格顺流的，一定要顺流。所以结果他 宁可全意。我不去讲这个时机啊，你知道这个我的儿子进去年年底的时候摔跤，这个腿摔断，骨头摔断，做一个手术，做完以后一切都保护得很好，拆了线，斜刀一拿掉，医生跟他说起来走吧，他肯定跟着要摔的，因为肌肉已经萎缩。这个人是瘫痪38年，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肌肉，但是神说起来拿起你的路子走，他就立即痊愈，不需要做这个康复治疗，没有这个 rehabilitation， 没有经过任何 rehab， 他就可以直接，我们知道这是神做的。但是这个人他就信了圣灵，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这个我知道有很多解经书都在讲这个路的事，就是以前他生活的依靠，他就一个摊子嘛，坐在凉池的地方很难受，所以他在路上是他生活的依靠。等他再起来走的时候，这个生活的依靠在他自己手里，受他自己控制。那的确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路。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路子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、不同的阶段，路子是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是你的工作、你的事业。有的是你的家庭，是你的依靠；有的是你的健康，对吧？有的呢，甚至是你的荣誉，你的一些荣誉是面上的，这可能是你的路。感谢神，你信耶稣，让你生命总结，能让你选择路，慢慢的。保罗自己，原来他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自己什么？是希伯来人。生的希伯来人，是变雅悯后代，是希伯来人首歌的，但是他后来把这些都看了，以前就是他的路，以后就看他的路。唯有你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目标奔驰，他忘记的背后不是他失败的，他的背后就是他的荣誉的建议，见到的攻击，但是那些东西看的是那些不是他忘记了。所以这个路在你我身上，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在仔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很有意义。我有一个感觉，这个路是讲的律法，神跟我们讲律法的一话一句，律法成为我们信耶稣的帮助，但是律法不可以废去。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这是为什么你信了你的生命转变，你不可以丢掉律法。律法的功用是什么？律法的功用三个作用。第一个，律法让我们知罪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，我们不完全，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救恩。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是律法向驯我的师傅引我归向基督，到基督的面前，这个路让他知道他需要什么。是律法的最后一个功用是律法的完全是基督。第一个，律法让我知罪，是在罗马书3:20。第二个，律法是驯我的师傅引我归向基督，在罗马书3:20。律法的完全总结就是基督 ，completion 和 perfection 是基督，这个是在罗马书第4章，所以这是律法。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，就当我们一生的长进，不能靠着律法，不能靠着律法成圣，不能靠着律法，但是律法不可以，因为律法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，律法会让我们。要去归向基督，律法归你，因为耶稣才是这律法的完全，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紧接着哈，这个是这件事情，这个病人不治了，是一件很好的事。结果就遇到犹太人，就来了一堆麻烦。这堆麻烦对我们帮助很大，仔细看看，这个麻烦不是犹太人，有 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讲，特别大家看书里面讲到神恩典三个注释，是靠恩典，靠信心，靠神，不是靠那个这个行为的对面，不是这个信心的对面是行为，恩典的对面是律法，这个圣灵的对面是肉体。所以这个是加拉太书讲的三个注释，恩典三个注释和人的三个软弱的表现。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一起来看，这个帮助我们怎样去找经。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就从第十节往下看，那天是安息日。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，犯律法。安息日本身是律法规定，拿着褥本身又是律法，你又犯律法。结果呢？你看这个很有意思，这段话，我们就从圣经。”仔细去读圣经，能从里头读出很多的味道，很多的内容。他却回答说：“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着你的褥子走吧。”然后十二节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”犹太人关心的是什么？安息日。关心的是什么？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？可是这个治好的被医好的人，他跟犹太人说的是什么？是两件事，一个是那使我自己得痊愈对我说让我拿褥子，两件事，一个是使我得痊愈，还有一个是拿褥子。等到犹太人这儿，你痊愈不痊愈这没什么重要性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很清楚，我们的信心就是定38年72年一辈子都是瘫着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但是我们所重视的是什么？谁违反律法？这让我们不想起来。陈大人，这个事情他们就是这样。可是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。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交通的不对，就没什么了。会不会你讲的这东西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，把其他的东西放在这里，你说对这个病人来说什么重要？得痊愈重要，但是多少时候我去对弟兄姊妹的关心，对福音朋友的关心看偏了，把一些其他的东西只问其中一个，其他的需要就没了。所以这是我们常常会有偏差。结果什么呢？这个13节一个很重要的回答，那医好的人说什么？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是谁。他有没有得痊愈？他得了痊愈，他知道不知道治他的那个人是谁？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就想到，我们多少时候要神的恩典，却不要你做恩典的事，不知道恩典是谁做，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。约翰福音就是要借着等等福音，借着这8个神迹，让我们知道这位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息。可是你知道我们多少时候在神面前祷告，要神的恩，要神听你。得了恩典，却不要去认识，不认识这个恩典的神是谁。记得在以弗所书里的第一章，我们求神把那赐给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。这个真知道在原文的希腊文里面是要知道他，你脑子是神的全部。就像卢纳师傅讲的，哎，这个真理全部教你，没有打折扣。不是说你今天这个，你今天生命到这么多，就给你启示这么多。明天你生命到那儿，我再启示你多一点。就像学年级似的，从小学、幼稚园开始读到一年级、二年级，从小学升到中学到高中再到大学，不是这样。神要一次，因为他很真道，他自己完全的启示我，他要去真正的认识。这是神要的。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？但是在 句话成为你我的提醒，让我们真正知道真的神是什么样的东西。因为神要我们认识他，不由得我那接下来呢，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。他原来站在狼队离殿不远，就所罗门的狼就在外，就在圣殿的外不远，但是他能不能进去？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躺着的，他不能进去。这个虽然他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他渴望进去，他有心向心。所以当他有那可能的时候，他就去接。主耶稣在那里遇见他，有没有夸他？哎呀，真棒！看你们，我救你，你就来见我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主耶稣说什么？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来，恐怕你遭遇更加的。这个是神依据他的信心，神启示他自己，耶稣是什么样的？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最后的工作。上回我们讲到约翰施洗的约翰，他不能解决人的罪，他只能让人在神的面前悔改，所以他是一个悔改型的，但是他不能解决罪，罪是由主耶稣自己解决，而不仅仅是这个人的事情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世人都犯了罪，都应该认识。这地上有没有一人？没有一人，一个都没有，没有任何人这个侥幸的机会。每个人都是罪人，都要神救。不仅是这个贪了38年的病人，你我都要需要神的，你我都要去神的来痊愈。那我们从这段时间里面看到，这是对我们自己一个今天的生活里的，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生活的一个写照。我们有保护，有快乐，有尊严，也有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。可是我们常常是瘫痪、躺着、站不起来、不能起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还是有多多少少各种各样的罪在。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不完全的认识神，对神有点一知半解。但是这是我们今天软弱的一个原因在这里。所以求神真是怜悯我们。下面我用3分钟把下面这个几段都讲了。后头一来一往，老师讲了安息日的事情。安息日是神所设立，专门为人所设立。结果这些犹太人把它作为一个人要遵守的一个负担，他已经错误的理解了安息日。因为安息日乃是我们一得救，人一被造，人是第六天造，造好之后的第二天，第七日就是神的安息日。所以人一被造成就在神安息里享受。安息日不是人自己努力生的，安息日是人设立，是让人可以享受的。而且圣经里的讲的很有意思，在哥罗西书第二章里讲，安息日只是一个什么？只是一个影子。那实际就是我们的基督，当我们进入真正在耶稣基督里，才有真正的安息。那从这个下面一直到30节，耶稣一直是讲一件事情，他自己是神的，他自己跟神、跟父神在几个方面不同的位置，讲他自己证明他是神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被神的工作所复兴起来呢？特别是讲到4个见证，最后就在第5章最后一个4个见证。有什么？施洗约翰的见证，有主耶稣自己做的事情的见证，父神的见证，和 呢，圣经作为他的见证，证明他是神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直是讲的中心就是他是神。那这个儿子在你我身上是能够有实际的功用，我们为什么这个功用不起来？一个是还有一个是我们不认识他，因为我们生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把他称作夫子。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起来行动，用信而顺服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神，跟随他，神的荣耀就能在我们的心中成彰显出来。我们一同来听主祷告。但是我们实在是知道人都是有限，但是你自己却是无限，就你自己的能力超过孩子所口笨拙的软弱和局限，就是能够说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头，那我们实在是一直在你面前做圣人信的圣人，所以我跟随你走这条荣耀的见证。谢谢主恩待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。
感谢神，神借着彭弟兄给我们讲今天的这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就像彭弟兄跟我们讲。